好，那我们就看马太福音，马太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48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不可只做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做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好啊，再念一处圣经，马太23章，马太23章，这是跟启示有关的。16节，马太23章16节到22节，16节到22节，轮流来念。你们这，我来念16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你们说，凡只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又说，凡只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所以人只着坛起誓，就是只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只着天起誓，就是只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好，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讲基督徒的伦理，伦理是生活的问题，但是生活是根据生命而有的，生命是生活的基础，什么样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生活 有鸟的生命它会飞，有鱼的生命它会游水，有猴子的生命会爬树，狗会看门，猪在泥巴里滚，羊比较干净，什么样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有人的生命，但是从亚当堕落之后，罪恶的权势在人的生命中间掌权，所以人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不但有人的生命，他得到圣灵重生，有神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能够让基督徒有基督徒伦理的生活。当我们讲基督徒伦理，请我们要记住，神是先把生命给了基督徒，然后让基督徒得着神生命的改变，产生基督徒伦理的生活。所以登山宝训不是只讲伦理，乃是先讲生命。登山宝训是先讲我们成为世界的光，然后光要照亮世上的人。先讲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然后讲人得着了属天的盼望，先讲神的国进了，再讲神国的福分临到世上的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神国的福分大能实现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到地上来呼召人悔改信靠他的福音，天国近了。当人悔改信靠主，成为神国的子民，能够才有力量过神国的伦理。所以主耶稣强调弟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虚心的人，都是哀恸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当我们先能够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神的大能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成为蒙神国福气的人，我们也能活出联系人的生活，活出清新的生活，活出使人和睦的生活，活出为义受逼迫受苦的生活。再一次请弟兄姊妹记住，登山宝训不是先讲律法，乃是先讲福音；不是先讲要求，乃是先讲恩典；不是先讲德性，乃是先讲拯救；不是先强调人的努力，乃是先强调神的能力；不是先强调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先强调基督徒的生命。福音永远是律法的基础，拯救是美德的根源。唯有靠神的恩典才能成就神的要求，唯有靠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努力达到神的盼望。愿神继续恩待我们基督徒，好好依靠神，依靠主耶稣基督，依靠这生命的源头，依靠这福音的大能，我们继续过美好的基督徒伦理生活。我们已经讲过了神的恩典，基督徒不但不杀人，我们除掉心中恨人的意念；不但不犯奸淫，除掉心中淫乱的念头；不但不休妻，还是爱妻子，珍惜神让二人成为一体那美好的婚姻。今天我要接下来继续讲基督徒不但不被试，他是有真诚的人生；基督徒不但不恨仇敌，乃是爱仇敌，乃是不跟恶人作对，乃是爱恶人，要挽回恶人。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48节主要讲到不需要启示，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真诚的人生。又提到 旧约虽然有这些条例，不过旧约本来的意思也不是要求我们、鼓励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一下我会说明，基督徒不但不以眼还眼、不以牙还牙，我们还能够善待恶人，我们还能够爱仇敌、为仇敌祷告，在真理和爱的大能中改变我们的仇敌。那现在我要先讲被试启示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古人有话怎么说，不可被试，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我要先说两件事情，旧约里面的确很多启示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准许人启示？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在虚谎之下，因为魔鬼是虚谎之父，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陷害人，从让人失去真诚开始。那么魔鬼试探夏娃第一句话试探什么？试探说，神岂是真说呢？那么神从来不说假话的，神是真诚的神，是真理的神。魔鬼试探人类第一句话就让人从真理、真诚的里面产生了怀疑，神岂是真说？不一定这样子的，你吃吃看吧，你试试看。虚谎的引导，虚谎的灵进到人的里面，这是人类面对第一个试探。那么接下来，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杀害亚伯，神跑来问亚伯，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就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该隐怎么会不知道？他把他杀了，把他埋了。该隐就在神的面前就欺骗神，我不知道。地上的人类越来越多，罪恶可能都先从虚谎开始，所以小孩子你不要教他，他就会骗你的。今天慢慢孩子们长大了，就会骗老师，然后骗这个社会。在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纸的报道，连在美国年轻人欺骗父母的 80% 以上，这实在是很可悲的现象。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为了大学生常常作弊，心中很忧伤，这是将来国家重要的栋梁，可是大学生大半在作弊。以后到了美国，美国的新闻报道，美国 60% 大学生也在作弊，这实在是人类的悲哀。撒旦虚谎之父就常常要把虚谎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到旧约的里面，神就允许人启示。其实不需要启示，不过因为虚谎在这个人中间太厉害，以至于有的时候神自己都启示。等一下我最后要再讲这个问题。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神就没有比他更大的可以启示。神说，我就指着我自己启示，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所以在旧约里面就准许有启示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如果都是真诚的，不需要启示，说什么就是什么。好，请各位先记住，旧约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缺少信用，所以神就准许了启示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说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呢？为什么是向主谨守？因为在旧约里面论到启示都要指着神启示，指着耶和华的名启示。我们没有时间让你们翻圣经，愿意看的人你记在脑海里，生命记第6章13节，生命记 第十章二十节，六章十三节，十章二十节，那一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爱他，侍奉他，我们要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旧约里面论到起誓，当然指着比自己高的来起誓，那么最高的就是神，所以是指着神的名起誓。但是犹太人每当指着神的名起誓，他们就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十诫里面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十诫第三诫，犹太人早都会背的，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妄称神的名，神绝不以他为无罪。犹太人每当起誓战战兢兢。那么到了两约之间，犹太人就产生了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严格守律法，他们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指着耶和华名的起誓，若没有去遵守的话，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就发明出一套缓和的办法，发明出来一套可以虚招掩饰，不得罪神又可以起誓。那么起什么誓呢？想想什么跟神有关，不用耶和华的名，以后想到天跟神有关，所以以后起誓只做天起誓。以后天跟神又太近了一点，所以远一点不要指天起誓。请问后来指什么来起誓？指着地啊。各位都可以有资格参加法利赛党文士啊，你们都会想出来，他们也想出来了。以后指着地起誓，想想天地都太近了，那干脆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啊。耶路撒冷代表神，所以以后起誓我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就慢慢想，耶路撒冷太大了，干脆指着圣殿起誓。那么圣殿以后又觉得里面东西有石头有木头有砖头，圣殿里面最好的不是木头砖头是什么？黄金。所以指着圣殿的黄金起誓。以后指着祭坛起誓，那么祭坛上面献牛羊鸽子，以后指着礼物起誓。以后慢慢的还有人干脆指自己头起誓算了，我的头最重要啊，以前如果犯罪犯死刑是杀头的，所以头是最重要的。那么大家这样起誓，结果做什么？结果就定出规条出来。如果只做天起誓，大概要遵守；只做地起誓也需要遵守。那慢慢的又变出来，如果只做圣殿起誓，要不要遵守？哎，你们刚刚没有读圣经吗？我要你们特别读的哈。指圣殿起誓需要不需要谨守？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圣殿有木头有石头啊，那个石头不重要。所以要指圣殿里面的什么起誓才要谨守？黄金才要谨守。祭坛很重要啊，不过有的时候献斑鸠，有的时候献一些素祭。那么要指着祭坛上面所献的礼物你才要遵守，祭坛都不需要遵守。所以文士法利赛人想出很多花样，想出这些花样主要的一个作用，借着起誓掩盖虚谎。这些事我启示给你们看哦，其实他可以不遵守的。当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正是这些事在流行的时候，所以后来主耶稣就说，文士法利赛人，你们诱惑了，诱惑了。到底是祭坛上面的礼物重要，还是让礼物成为圣洁的祭坛重要？耶稣说，你们简直是颠倒是非了。到底是圣殿重要，还是黄金重要？这些道理主要是说什么？主要是说人的心里面总是想一些办法，不肯过一个真诚的人生，不肯过一个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的人生。亲爱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伦理要达到主耶稣所期盼的，在我们人生中能够把虚假除去，不要有虚假在我们生命里面。虚假赚到的钱不要，我们不要那个钱，虚假得的名誉不要，因虚假而有的顺利也不要。神让我们过一个踏实的人生，过一个真诚的人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需要用虚假来增加我们什么，用虚假所增加的是更多的虚假，那一些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人的心灵。在这一段教导中间，主耶稣所真正强调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必借助这些启示来加增我们真诚的分量，那样的基督徒就到了一个很好的境界了。以后人一听你讲话，那就是真的，一听你讲话就能够信任你，就能够知道这些可靠的一些言论。那么这里马上产生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思让我们什么事都不起呢？是不是如果你到法院去做证人，一定要求你作证要宣誓的，我们拒绝宣誓呢？甚至青年男女要结婚，结婚里面大概有誓约这一项吧，是不是从此以后基督徒结婚就取消这一项？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啊？我不知道了啊。那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你被选上总统，你为了不宣誓，好了我不干了啊，不能做啊，就不去做呢？那么有很多很多在法律上需要宣誓的事情，基督徒用怎么样态度来处理呢？然后在这边我就举主耶稣的一个例子让各位可以了解啊。如果是在外界权柄要求下的宣誓或者启示，基督徒是可以做的。基督徒如果你入籍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如果到法院作证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如果结婚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如果你就任公职需要宣誓，你可以宣誓。为什么这样讲？请各位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63节、64节，马太26章63、64，大家一同念，请。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一段是在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就要求主耶稣，他说：“我现在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你起誓来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不但你说的是，还说到人子在父的右边驾云降临的荣耀。”那么在这种一些特殊情况中，基督徒是为了外界权柄法律上的需要，我们可以宣誓，但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伦理。但愿众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如果主的恩典、主的拯救、主的福音你都已经领受了，主会给你力量过一个真诚的人生，这是耶稣所要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一定会赐福凡是真诚在神面前的人。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的。那第二点，接下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基督徒伦理是完全的爱，基督徒的伦理是活在完全的爱的里面。完全的爱 有消极的一面，有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不跟恶人作对，积极的一面是爱我们的仇敌。在主耶稣引用的旧约经文是被文士法利赛人所误解所误用的经文。为什么说误解误用？当主耶稣说旧约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个真的是旧约里面的话，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1章里面的话。那么出埃及记记载十诫，那是20章，21 22 23很多民法刑法的细节。十诫是一个道德信仰的总纲，一个道德律，但是有关典章21 22 23里面详细记载，那里面真的有这样的记载，那就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落伤，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么这个在出埃及记21章的确记载这么多，不但这里有，生命记也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法利赛文士的误用呢？因为旧约所提的并不是要鼓励报复，更不是要命令要求报复。为什么旧约有这些条例出现？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两三百万人，他们已经发生了彼此伤害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有杀了别人的命，发生了伤了别人的眼，或者打断别人的手，或者打掉别人的牙，这些事都发生了。那么已经发生了，产生了混乱的报复。有的人势力大一点，我打伤他一个眼，他就把我两个眼都打伤了，我打掉他一个牙，他打掉我五个牙，那么这样子就产生了更大的混乱。所以为了法庭审判的公义准则，如果各位注意去看出埃及记21章，提到对审判官这样说，那一些审判对民事对于刑事需要有一个公正审判的准则，防止胡乱的报复，所以旧约有这些条例出来。但是真正了解旧约里面经义的话，那么在利未记有记载，利未记18章，利未记19章18节有清楚的记载，他说我们不要自己报复啊，不要报复啊，我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自己回去看利未记19章18节，不要去报复。所以在旧约的精神的里面是鼓励人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脚还脚，不要以落还落，不要以伤还伤，不要以打还打，不要自己去报复。但是以后文士法利赛人所定下来的规则，两约之间犹太人所实行的，好像这是变成我的权益，这就变成理所当然，我应该可以这样做，我就可以这样努力去做了啊，是安心中安然。那么所以主耶稣了解文士法利赛人已经误解了神真正的心意。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那么不要跟恶人作对，下面提出四个例子让我们了解。这四个例子都让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周遭环境中间来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个美好基督徒的伦理。那么一个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给人打， 这一点等一下我再说明一下。那么这一点重点就是不要自己去报复，重点就是不要用恶报恶，要用善来胜恶。你要打我，我不是马上就打回去，我甚至可以让你再打另外一边，这样子让我们的善可以让他受到良心的不安，他能够改变，这是以善胜恶。如果有人控告我们要拿我们的礼衣，我们把外衣都可以给他，这个意思在古时候特别重要，因为外衣成为他晚上睡眠的时候可以当被子来盖着用的。那么所以如果人只要礼衣，我连外衣都给你，走一里可以走两里。当时的罗马有这样的法律，罗马军人的行礼可以要求百姓带一里的路程是免费的，他控到一个人就让他背行李走一里，然后再换一个人再走一里。那么他如果要你走一里，你给他背两里的路程，就是多给他做。凡是求就给他，借的不要拒绝，这两个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只提一件事，在这个经文中间类似相关经文。所以有人向你借钱你就借给他，在古时候犹太人的规矩，借钱弟兄之间是不可以要利息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有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利息的借给他，等他有了钱还给你，不要推迟他。那么以上这一些我们要了解他的重点，他的精神，那就是我们不是用恶去报恶，我们是用善去胜恶，这是主耶稣所要强调的基督徒伦理。那么至于在实际实行上面，不一定真的这样实行，那么不一定人家打你右脸你就转左脸给人打。先说一下这个打右脸是个很严重的事情，一般我们打人大概是右手打人，如果你右手打我，请问是打到哪一个脸？打到左脸，怎么会打右脸呢？那么这个在当时是有很特别的，那一种最侮辱人的打法是用手背打人，所以是用反手这样打过来。那么这样打过来，请问打到你的哪一个脸啊？打到右脸了，这就是真的，这是所有你去研究圣经他都是这样讲当时的风俗，所以那是受到很大的侮辱，他用这个手背这样打你。那么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内心的伦理，受到很大的侮辱，我们不是用恶来报恶。主耶稣有没有做到？当然有做到，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人家讥笑他辱骂他，你下来你下来，他就是不下来，就是要替那一些罪人死在十字架。所以从一个内心的伦理角度，基督徒的确要用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但是在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有人打他的右脸，他没有转过去给他打，不但没有转过去给他打，主耶稣还问他，你为什么打我？那么请各位看这段圣经啊，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十八章二十二二十三两节，大家一同念，请。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在主耶稣面对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大祭司的仆人打主耶稣，主耶稣并没有转另外的脸给他打，反而问他，到底哪里不对，请你告诉我，如果讲对了，为什么打我呢？这是关系到众人的问题，因为主耶稣为什么被逮捕？ 为什么被审问？不是为他自己的罪，他是为了成就弥赛亚的预言，他是要成就神拯救的计划，他是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承认他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在这重要的问题上必须要坚持，你不管怎么样，我要告诉你，这是对的，我是基督是对的，我是神的儿子是对的，我就是为这个而来。他为了众人了解真理，所以这就成为社会伦理的问题。如果是我们个人伦理的时候，个人的内心面对恶待我们的人，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胜恶。但是面对与众人有关，面对神的真理，我们要为神的真理刚强站住，我们甚至面对更严重的危险都不怕。今天早上我在受洗造就班讲到教会历史，在初代300年，教会受到罗马帝国严重的逼迫，保罗被杀头，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以后约翰放逐拔摩海岛，以后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拿丢在罗马被丢在斗兽场里面被狮子咬死，以后波吕甲这个士美拿的主教在戏院里面被浇上油点上火烧死了。前300年基督徒受到许多的逼迫，他们面对问他们的人，他们都是理直气壮刚强壮胆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主，就是基督，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是你的救主，要信靠他，面对真理刚强壮胆，为真理站住，为真理征战。当主耶稣基督被打的时候，他没有转过去给他打，反而把真理强调出来。使徒保罗也是如此的。如果各位读到使徒保罗的生平，你发现他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像被打右脸右转左脸一样，但有的时候人打他的脸他也不转过去的。什么时候打右脸转左脸呢？我们知道保罗到处受犹太人逼迫，犹太人非要置他于死地，他被犹太人抓起来鞭打5次，每一次40下减一下，被棍子打3次，被石头打1次，甚至后来人要他的命。但是保罗面对犹太人，他说我心里忧伤，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甚至我愿为他们受咒诅，只要他们能够得救。那就是转打右脸可以转左脸给人。可是当保罗又被大祭司抓起来，大祭司审问他，结果大祭司仆人也打保罗一个耳光。请各位回家看使徒行传23章2节里面的故事，现在不要看啊。使徒行传23章第2节，大祭司仆人就打保罗的脸，保罗并没有把左脸转给他打，因为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去接受审判，他是为了神的真理要面对真理啊。那保罗说的话比主耶稣更重一点，保罗说你这粉饰的墙，你坐堂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上帝要打你啊！所以他是很厉害的回答他，让他知道在真理的面前我们要有真理的处理。那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熟悉保罗写的罗马书，在12章的末了就强调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如果你这样做就好像把炭火对他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末了所讲的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转给人打。不过罗马书没有停在12章，第13章讲什么呢？ 十三章就讲神把权柄赐给政府，神把权柄赐给执行法律的人。如果政府法律有这些权柄是为了赏善罚恶，所以保罗说政府的权柄赏善罚恶的权柄不是空空的佩剑，那个剑代表审判的权柄，代表刑罚的权柄。所以警察，所以法官在执行一些公正的审判是神所定的原则。所以罗马书十三章紧接在十二章的后面，基督徒不能够误用误解，当我们真的去爱人，真的有心去爱人的时候，记住神他永远是真理的。所以主耶稣说他降雨给义人，给不义的人，他太阳照好人照歹人，神爱一切的人，不过神将来一定会审判那一些不肯接受他爱的人。神把爱给全世人，但是不是所谓的普救论，不是你不信耶稣不悔改认罪也能够进到天堂。到将来的审判，神一定会把公义彰显出来。那今天在这个世上，基督徒按照个人内心的伦理，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以善胜恶。你们要学习主耶稣保罗所有的那些榜样，他真正被恶人苦待的时候用良善来报答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偏差，偏差我们也会产生教会历史上已经发现的很多错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改教运动的重洗派，重洗派以后产生了所谓的门诺会，还有在 Lancaster 的 Amish people， 他们是反对警察，反对法官，反对军队，不报复主义，不抵抗主义。但是这一切却违背了罗马书十三章神所设立的法律，神所设立的刑罚罪恶的权柄。那不但如此，改教运动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说不要跟任何的恶作对，那么以后被历史学家称为那是疯狂的圣徒。什么叫疯狂的圣徒呢？世界上的恶不要作对，所以如果有蚊子咬你，如果有狮子咬你，狮子，请问你们要不要把它处理，打死它？蚊子咬打不打？那你就不如当时的疯狂圣徒了。在马丁路德就宣告那是一批疯狂的圣徒，他们把所有恶都不要去拒绝，不要去反对，所以狮子咬蚊子咬给他咬，咬饱就跑掉了。那么这种不是解决的办法，但是这是也不了解圣经里面的真理的。在俄国一个很有名的大文豪，那就是托尔斯泰，这个他以后变成社会改革者，他在公元1884年写一本书这是我的信仰。信仰里面说什么呢？他说1800年来教会不明白登山宝训，现在我看明白了，登山宝训不要跟恶人作对。所以他是继承所谓重洗派，反对法庭的存在，反对军队的存在，反对警察的存在。他说警察不但是与恶人作对，甚至是以恶报恶，把这些恶人关起来，还要打他们，还要拷问他们，还要给他们刑罚。那么结果他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形态生活。托尔斯泰他后来连自己家庭都不能接纳他，所以他以后就漂流在外，最后一个人客死他乡。他的那一些观念实在是偏差于一面，圣经真理要有持平的，要有多面的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他写了很多书，也写一本说神的国在你心里，结果这一本书影响印度的甘地非常大。甘地在伦敦读书的时候就读登山宝训，读登山宝训就很受登山宝训的影响。甘地不是基督徒，不过他认为登山宝训是非常好的一段伦理教训。那甘地佩服登山宝训里的教训，再读了托尔斯泰上帝的国在我们心里，所以他也是产生所谓不抵抗主义，所谓的不用力量来反对。他赞成不要有警察，赞成把监狱都改成学校， 把所有诉讼改成仲裁啊，不要有诉讼，不要有法官。他甚至宣称，他说如果当时日本侵略军队打到印度，他说我们印度不要组织军队抵抗，我们要组织一个和平军队，和平队伍，用和平的力量来面对日本的侵略。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梦想啊。他劝告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说我们不要抵挡希特勒的一种暴行。那么他这些许多言论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后来跟英国斗争过程里面，他也是认为说不要去有任何的力量来反抗，他以后被逮捕了。那么我们晓得这些偏差的观念会产生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一种生活伦理，基督徒的个人生活伦理，我们真的要跟随主耶稣脚踪，即使被钉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甚至想理由，他们做的不知道。所以在你个人心中不要存着恶毒，不要存着怀怨，不要存着报复，这不是我们的心态啊。但是国家有国家的伦理，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打人右脸又打左脸，相信警察应该把他抓走，这个人是不正当的，不能够这样随便侵害别人的权益。那么这是心态的问题。所以社会国家的伦理有经文，圣经多面的经文来强调一些应该有的正视方式。个人伦理，我们正要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跟随众圣徒的脚踪，来学习真正的饶恕，真正的包容，真正的连续。我们爱那不可爱的人，我们向不可爱的人请安，像主耶稣所讲的，达到天父完全的爱。那么以色列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误解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强调爱你的邻舍，没有这么一句话恨你的仇敌啊，恨你的仇敌，这不是旧约里面神所要指示的。我们知道旧约，如果你好好去读利未记，不但是爱本国的人如己，还要爱外人如己，当收割的时候还要留下麦穗给那些寄居的外国人，好让别人在中间生活都能够有美好的人生。那么诗篇的里面有用到那一些神所恨恶的人啊？为什么这样用？不但诗篇，当以色列人进迦南攻打迦南城市的时候，对于那一些迦南人，神也是要求他们要打败杀灭他们。为什么？因为迦南那一些的迷信之风，拜巴利之风，那个神已经容忍到了极点。当神跟亚伯拉罕预言的时候就说了，以后迦南人拜偶像远离神，神会忍耐他们直到第四代。迦南人拜巴利可怕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不但献牛献羊为燔祭，以后是把自己的孩子丢在火里面烧。考古学挖出来的迦南巴利的像，用牛的头来做的，然后一个很大的铜的一个身体，当铜烧成火热的时候，把他们的婴孩丢在那个铜的里面，就焚烧当成献祭给他们的巴利。所以神生怕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受到拜巴利的影响，让神的名大都羞辱，结果神就把那些迦南人要赶出出去，通通不能留在那一边。很可惜后来以色列人果然落入了拜巴利的悲剧里面，带来了整个国家的灭亡。当然拜巴利以后慢慢的就把这个把儿女烧的事情减少了，不过还是有，如果你读列王记，他们真的把自己儿女金火在火里面烧。那么这样的一种是神所要审判的，神所厌恶的。不过神是要我们真正懂得那神荣耀那伟大的审判，要紧紧的把福音传给人，要让人悔改，不是把圣经里面那一些话编成恨你的仇敌，圣经没有这样直接的教训，这是文士法利赛人加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不是如此的，我们要真正没有苦毒，没有怨恨，没有报复，要向天父那完全的爱。 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这样做不容易的。那在美国我们大概都很尊敬这个马丁路德金，这个金恩博士，所以他的生日变成了国定假日。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牧师，他强调的就是登山宝训的教训。他最有名的一篇讲道是在 Georgia 的监狱里面写的，写什么？写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5节，爱你的仇敌。因为他曾经20多次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有13年之久威胁要杀他的生命，要杀死他。他住的房子被人家丢了炸弹炸他的房子，许多人用许多奇怪的罪名要控告他，甚至在黑人中间都有人中伤他。他也多次在旅馆被人家打得半死，但是他后来在 Georgia 监牢写下一篇最有名的讲章，那就是爱你的仇敌。他说恨恶像那个向下不断旋转的漩涡，各位看到海水里面那种漩涡，他说恨恶就把恨人的人跟被恨的人一同旋转在暴力漩涡里面，那是很痛苦的，越旋越深。他说唯有爱，爱的力量能够把仇敌转变成为朋友。他的一生就持定这个念头，他用非暴力方式为黑人争取平等，争取自由。亲爱弟兄姊妹，虽然他已经死了，不过他死以前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值得你去死的事情，恐怕你也找不到值得你活的目标。他说我活在这个世上，他了解耶稣基督的教训，登山宝训讲到真正从里面除掉内心的苦毒、内心的怨恨、内心的报复，有爱来对待人，爱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的错误，改变那些仇敌变成朋友。但愿主的爱常常充满我们，让基督徒的伦理人生满足耶稣的心，在这世界上真相明光照耀，这个世界充满的是虚谎，充满的是仇恨，唯愿神的爱、神的真光透过我们照亮这个世界，改变世界许多痛苦错误中的人。也神，愿神赐福我们，当我们这样行，你必更多蒙神所赐的福。我们低头祷告。各位心中个人可以默默祈祷，如果需要主调整我们，从虚谎到真诚，从恨仇敌到爱仇敌，愿主给你力量，好让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的良善、基督徒的伦理在我们生命中是真实的，是不断进步的。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知道你的伟大，像主耶稣所讲的，日头照好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给不义的人，你的完全的爱，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来活，愿这爱常常充满我们。我们也真盼望主耶稣所讲的完全的真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也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实现。我们真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充满你的良善，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垂听，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我们起立。在祝福祷告之后我们就散会，但是哪一位任何一位弟兄姊妹 你需要教会的牧长同工为你祷告，为你的灵性，为你的家人，为你的事业，为你的身体，或者有朋友愿意信耶稣的，散会之后你留下来到前面，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散会。